纵观全球，聚焦硅谷，关注每日科技财经热点，欢迎收听硅谷早上好。Hello， 硅谷早上好，我是王宁，每周一到周四带你关注行业热门话题。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先来关注一下特斯拉。4月28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关于汽车数据处理四项安全要求检测情况的通报文件，宣布特斯拉、比亚迪、理想、路特斯、合众新能源、蔚来等六家企业的76款车型符合汽车数据安全四项合规要求。文件显示，检测对象为2022年到2023年上市的智能网联汽车，主要检测车外人脸信息等匿名化处理，默认不收集座舱数据，座舱数据车内处理，处理个人信息显著告知等四项要求。其中特斯拉的2022-2023款 Model 3 Model Y 通过了合规要求，这意味着国内禁停禁行区域如机场、高速等或亦将对特斯拉大部分车型解除限制，特斯拉车辆的行驶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在通过合规要求的同一天，特斯拉 CEO 马斯克抵达北京，与多位政府官员见面。对于特斯拉而言，推动 FSD 在中国市场应用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第一季度财报会议上，马斯克对投资人们强调，如果有人不相信特斯拉能解决 FSD 的问题，他们就不该成为特斯拉的投资者。这一点直接体现在特斯拉对 AI 自动驾驶投资的明显增长。财报显示，特斯拉今年第一季度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为10亿美元。为了推广 FSD， 今年3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一封邮件，要求北美地区特斯拉必须安装并激活 FSD V12.3.1， 并要求用户试驾时必须体验 FSD 功能。此外，同月还针对加拿大、美国用户推出为期1个月的 FSD 免费套餐的体验。更庞大的中国市场，特斯拉自然不会错过。此前有报道，特斯拉计划在中国组建20人左右的运营团队，并从美国总部派遣工程师进行培训，推动 FSD 在中国市场落地。此外，特斯拉也有意在中国成立上100人规模的数据标注团队，训练 FSD 算法。为了存储中国特斯拉用户产生的数据，去年8月14日，特斯拉中国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已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中国大陆市场销售车辆产生的数据都将被存储在该数据中心。而此次特斯拉 Model 3 Model Y 通过汽车数据安全合规要求，则为其 FSD 在中国市场大规模应用拿到了最基本的通行证。好，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谷歌。就在上周五，谷歌达到了全新的里程碑，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这也让它一举成为全球的上市公司中市值第四高的那一个。排在它前面的是英伟达、苹果和微软。其实谷歌此前就曾是2万亿俱乐部的成员，在2021年11月和本月初，他都从短暂的到达了这一门槛。不过在上周五，他是首次以超过2万亿美元的市值收盘。当日谷歌的股价一举飙升了10%，达到171.95美元，创下自2015年7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谷歌市值也因此达到了2.15万亿美元。就是这一跃升，几乎让谷歌的市值增加了近2000亿美元，成为股市历史上单日增值最大的事件之一。今年以来，该公司股价已累计上涨了23%，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涨幅为5.3%。在第一季度财报中，谷歌收入之所以超出分析师预期，主要还是得益于谷歌搜索引擎的亮眼表现。其中谷歌 CEO 特别提到了谷歌云的重要贡献，而后者主要得益于 Gemini 所提供的 AI 服务。2024年第一季度，推动公司 AI 业务的谷歌云收入同比增长28%，至95.7亿美元，这得益于对生成式 AI 的需求。而谷歌云的营业收入也直接从1.91亿美元增加到了9亿美元。 根据 CEO 的说法，如今超过 60% 的 GenAI 初创公司和近 90% 的 GenAI 独角兽都是谷歌云的客户。针对各个企业，谷歌提供了许多 AI 模型的访问权限，包括多模态 Gemini Pro 1.5 和图像 AI Imagine 2.0，以及来自其他提供商的模型和一些开源模型。下面我们话题来到 AI 硬件设备。1月9日，当 Rabbit 的创始人吕骋站在摄像机前，首次向所有人举起手中那个四四方方的亮橙色迷你 AI 硬件时，他心里想的是，如果能卖出3000台就很高兴了。仅仅24小时之后，首批10000台 R1 就被订阅一空，再补货再售罄。几个回合下来，到3个月后的今天， R1 销量势如破竹的冲到了10万台，在 eBay 等二手网站上价格甚至翻了10倍，最高被炒到了$1999。近期这些橙色的魔力小方块们陆续出厂发货，远渡重洋进入美国。本周二下午，团队在纽约 TWA Hotel 专门举办了一场 Rabbit Pickup Party， 所有注册参加的买家们将成为首批把 R1 抱回家的幸运儿。吕骋也在现场做了全网第一个 Rabbit R1 开箱，并隆重宣布素有音频设备界苹果之称的瑞典 Teenage Engineering 公司 CEO 兼创始人杰斯帕·库胡夫德将加入 Rabbit 担任首席设计官。在包装盒外面显示着 AI Companion 的产品描述，包装里有两个标志性的小兔子徽章饰品。吕骋介绍，售价$199无订阅费的 R1 除机器本身外，还附赠一款官配透明保护壳，方便外出携带，也可以立在桌面上当支架。通体设计十分简约，一块 2.88 英寸的触摸屏，侧边按键、滚轮、麦克风、摄像头，外加 SIM 卡插槽和 USB-C 充电接口。此次活动上，吕骋一共演示了包括 AI 搜索、物体识别、图片生成、多语言翻译、语音笔记、录音总结、播放音乐、点餐和打车在内的9种功能。每一次展示都引发现场叫好不断，还有人说单是录音加总结要点这一项就值回199刀的票价了。整套体验下来，很多人惊喜地发现 R1 真的不仅仅是一个玩具。尽管以现在的 AI 技术和各类应用，人们可以分别用 ABCD 去完美驾驭这些任务，但当所有行为都集中到由一台小小的 R1 帮你完成呢？我们此前已经知道 R1 使用的是自己开发的 Rabbit OS 专有操作系统，并集成了大语言模型与大型动作模型，不仅能明白用户用自然语言说什么，还能通过对动作的不断学习和模仿理解人的复杂意图，代表用户执行操作。吕骋说，这只是 LAM 的第一个 baby step， 没有人这么做过，所以即使演示很简单，我们也不必感到羞耻。所有这些完全不是通过 API 或 SDK， 都是 LAM 直接帮你做的，你不需要再打开无数应用跳转，R1 就是你的 agent。 我们要从零开始造一些东西，这些所有就是我们没去做一个 app 的原因。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几则快讯。奥地利非盈利组织欧洲数字版权中心4月29日称，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要求有关个人的信息必须准确无误，并且个人可以完全访问所存储的信息以及有关信息来源，但 OpenAI 公开承认无法更正 ChatGPT 上的错误信息。此外，该公司也无法说明数据的来源以及 ChatGPT 存储了哪些关于个人的数据。因此，欧洲数字版权中心向奥地利数据保护机构 DPA 投诉了 OpenAI。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硅谷早上好，我们明天再见。